我很高兴平平安安地回到大家中间来，这次出去短宣，很感谢主。是我去大陆短宣三次，可以说是最有收获的一次，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可以感到说，弟兄姐妹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想在我讲道之前，我就花一点时间报告一下我这次去短宣的经过。这短宣的起点呢，是因为主耶稣给了我们教会一个大使命。耶稣他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这次去呢，可以说是代表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来承担这个大使命，来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出去，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去，也是我带着弟兄姐妹的祝福，跟我们教会的使命一起去了。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大使命的内容是叫万民去做他的门徒，然后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主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一个去承担大使命的教会，是一个有主同在的教会。一个有主同在的教会，就是最蒙福的教会，什么都不缺乏。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大使命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一来，我们要去，不要只是停留在原地，我们要跨出那一步，要出去。二来，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最后，主耶稣说，不但如此，还要把耶稣的话教训他们遵守。那我这次去可以说是第一项跟第三项，人出去了，但是出去呢，主要是做教导的工作。这时候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大陆福音的现况。我们也许会问说，中国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我在美国所读到的资料，就是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000万人。一般来说都说大概有7000万、8000万基督徒。可是我这次到了大陆之后，问当地的人说，我们中国大陆有多少基督徒？好几个人都跟我说有1亿多人。他们的估计是说，大概现在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信主的。那这些基督徒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那不是分布在都市里的官方教会，大部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里面。所以在将近或者1亿左右的基督徒，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家里面。这个家就是像我们一般的住家一样，不是很宽敞，有时候是20-30个人，有时候40-50个人，差不多就这样的人数在那里聚会。那我们要问说，如果有1亿左右的基督徒，表示有多少间教会呢？大概100多万间。那100多万间，是不是每间教会都有传道人呢？弟兄姐妹，是有传道人，但是非常非常的缺乏。有限的传道人，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有时候甚至一个传道人要兼顾好几个地方。那么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最大的需要还不是说外面有人进去帮他们传福音，其实他们比我们更会传福音。我看到他们怎么传福音啊，他们更本土化，而且更有效果。他们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在真理方面的装备。他们信徒，特别是传道人，需要在真理方面接受装备，让他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牧养这些刚信主的信徒，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需要。那我们这次去，我跟另外一位老师，我们去呢就是去 fulfill 这个最后这个讲的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给他们在真理方面有装备。去的时间，我去的时间是11月12号到27号，这半个月的时间。我去的地方呢，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边的一个城市，那另外就是在黑龙江山区里面一个小乡村。我总共去了2个培训点。那我的目的是对当地的传道人给他们做培训，每个地方我待了5天啊，每个地方我教的课程不一样。我总共教了2个课，第一个地方我教的是讲道法，解经式讲道法；第二个地方我教的是约翰福音。虽然是2个不同的课程，而且就是准备起来的话相当的麻烦，但是感谢主，就是这2个课程，我觉得神还给我有点自信，说可以对当地的弟兄姐妹、传道人有那么一点贡献的，所以我也就 大着胆就准备好了，就踏上这个短宣之旅。给大家看几张，挑选出几张图片呢，我不能给大家看很多。在第一个培训点，那个礼拜天是天气很好啊，那给大家照了一张。其实我刚到哈尔滨的时候并不太顺利啊，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了，然后要自己坐巴士从机场到城中心，因为那个机场是在郊外。但我坐了一个钟头的巴士到了那个哈尔滨的市中心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晚上1点钟，天气非常的冷但是接我的人没有来，我一个人提着行李站在这个哈尔滨的街头啊，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神就差派了一位计程车司机来接触我，然后把他的手机借给我，我可以用他的手机打个电话给我的联络人。然后过了15分钟之后他们来了，我才被接回去，没有当天晚上就流落街头因为那个地方晚上真的是很冷。我也特别感谢师母林师母，她给了我人民币因为我这一路去完全没有换钱的机会，我都是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如果是没有身上带了一些人民币的话，我连去买一瓶水的钱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就当天晚上住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第二天我们就坐火车就往第一个培训点就去了。那经过了这个久闻大名的松花江松花江已经开始结冻了，还没有完全冻起来，但是已经开始结冻。我们就坐了将近5个钟头的火车，经过了齐齐哈尔市，然后到了它北边的一个城市，在那边住下来，进行5天的培训第一个培训点我教的课是这个讲道法，解经式讲道法。那第一天坦白说，我觉得第一天的那个效果不太好，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不太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但是感谢主，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很投入，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领会的情形非常的好。到了第五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叫他们上来试讲他们讲的蛮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抓住了抓住那个要点。我们每天那个培训就是8个小时，最多只有10个小时，我们两个人轮流，就一个人一天4小时或5小时，就教他们。那在第一个培训点下面一张当地的那个中国传道人呢，他们做了很多的诗歌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迦南诗选那个小敏做的诗歌，他们那个诗歌一本就是1000多首那这些都是本土化的乡村的人做的诗，但是非常的让人心灵非常的投入，你唱的时候好像把心里面的那些话都唱出来。那这是我就在我第一个培训点，一个传道人说他自己做了一首诗歌，我说那你就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是叫谦卑随主他就把他的心声讲出来。那我们到了第五天最后一天晚上上完课，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就住在当地一位弟兄家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是那个长老带着他们4位同工，总共5个人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交通，做一些回馈，就说一说他们觉得怎么样。那他们也是蛮诚实的，但是很感谢主，就是对于我教的这个课他们觉得很具体，然后很容易学，他们学了可以用，所以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因为我是第一次向人家教这个讲道法，但是他们那个收，就说这个接受的那个情况非常的好。那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就一大群人来送我们，因为我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问过说你们身上有没有些什么工具书，他们都说没有。后来那天早上我就把我身上的美金就给当地人换了人民币，可以买30本的祈祷本圣经，他们问了说当附近的那个三字教会里面有祈祷本圣经，所以我把那个钱给了他们，请他们换成人民币，然后给那个长老买30本的祈祷本圣经发给他们。那就这样子我们就回到了哈尔滨，然后在那里换火车到第二个培训点。那第二个培训点就是完全是乡下了，是一个靠近山里面的一个乡下，那个乡下的话就什么设备都没有，特别是没有卫生设备，完全没有卫生设备因为我已经是第3次去了，所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感谢主让我可以 适合那边的天气还有生活状况。在东北的时候下了两次的雪，我们看下一张，就是这是第二个培训点，是另外一位老师在那个上课。旁边还有个角落你看不到，就是那边有个炕，很多人坐在炕上上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睡过炕，这一次我睡过炕，很舒服。下雪的时候其实不冷，不太冷，但是最冷的时候是那个天快亮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去参加他们的晨祷会，晨祷会是早上6点到7点，那我们住在一位弟兄家里，从他家走到那个祷告的地方要10分钟，那天早上那10分钟真的是奇冷无比，那是我一生中碰到最冷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那个从手套里面拿出来手要关门，结果几秒钟的时间手就好像被烧到一样，很冷。晨祷会我们大概有30几个人祷告，那有位老师照了一张就是晨祷会的一角，那个祷告是一个很美的经历。我在第二个培训点的那个做的培训是教约翰福音，那感谢主，我觉得那个效果甚至比第一个培训点更好，那他们那个接受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到最后他们是有很积极很正面的回馈啊。那到了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就我们上车了，他们就有点舍不得，就跟我们一起上车，然后送我们到高速公路的旁边看着我们上了那个回哈尔滨的车子。最后一天晚上在哈尔滨的时候，那天晚上在中国有个蛮出名的大学叫做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想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知道，这哈尔滨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感谢主，在那个地方有基督徒，也开始了学生团契、学生教会。那我跟我一起来的那位老师很会替我吹牛，他说这王老师那个教会啊，专门做这学生工作的，他非常有经验，只是他在帮忙吹牛啊。不过就是说那天晚上特别有那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4位负责的那个同工来跟我们做一些交通啊，了解一下他们在那边做的工作，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在这边的事工，所以看如果神如果开路的话，也许有机会以后还可以跟他们有些合作啊。这就是我在那边2个礼拜的培训过程，那感谢主，就是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是最有收获的一次，因为我达成我要去的目的，我做的那些事情当地他们接受的程度、接受的情况是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蒙神的保守，很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当地的天气各方面，吃什么他们怎么样过日子我就照样过，没有问题。也谢谢秀萍姐妹帮我选购的那件羽绒衣非常管用，我到那边每天就是穿它，可以完全的御寒，很有用。那最后感谢主，就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面前，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你们也参与了这个使命、这个宣教。我是代表大家跨上了这一步到大陆去。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弟兄姐妹你们的祝福、你们同在一起去。那希望这是就往前，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往前去更进一步。那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一次，分享一下我这次所去的一个经过。那我们到这里下面我有几个观念要跟大家做一个交通。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 mission，所谓的 missio dei， 这个拉丁文就是说差遣的神，差遣的神。我们所讲的这个 mission，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宣教，其实是一个不太妥当的翻译，它正确的翻译是差遣，因为这个 missio 的本文它的意思就是差遣。所以我们的圣经倒是翻得很对，每次讲到的时候就说主差遣他的门徒，主差遣他们，说那些去宣教的人就说奉差遣，奉差遣。那宣教是这个所谓的 missionary， 就是奉差遣的人，就是他们出去被差派出去的人。那我们看到天父他差派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 而耶稣在最后他复活之后，他差派他的门徒，差派他们到万民之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主所差派的人，这是宣教的本意。有时候你说觉得宣教好像只是宣一个教，其实不是，我们是奉神的差派要到万民当中去。那如何受差遣呢？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出去。我们刚刚收钱，我们是接受这个奉献转到美兰浸信会，全部转给他们去派别的宣教士去。那我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自己也做个宣教士。怎么样受差遣呢？四样事情。一个是要有一个关切的心，就是对其他地方的人你同样的关切，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要装备他们。第二个，你需要有个受苦的心智，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人，我们住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舒服了，你不管是到世界哪一个角落的话，你都需要准备受点苦。但你愿意说接受挑战受点苦，感谢主，然后接着就是让自己做装备。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自己还没有装备好，我怎么出去帮别人呢？那其实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地方你接触的这些资源远远超过别的地方，只要你有这个心的话，你可以让自己受装备，把自己装备好，你可以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你就可以出去帮助别人。但是你需要把你的那个优先次序给定好，因为你平时也是问很多事情忙碌，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你说，哎，我可以让自己受装备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准备自己。那最后就是你必须跨出那信心的一步，采取实际的行动。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是我生命中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愿意去啊？如何受差遣？最后我就读一节的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这句圣经成为我们的一起的祷告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也是差遣的神。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降世，为我们受死，叫我们可以信他得救。我们也谢谢我们主耶稣基督差遣了门徒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主，我们深深的相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好几位，他们是蒙你所差遣的。求主把那个奉差遣的心再一次放到我们的心里面，也求圣灵这时候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智，愿意奉主的差遣出去为主做工，承担起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来。将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道。请再翻到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刚刚读的那一段，24到31节，这是我们第46次看约翰福音，所要看的是多马怀疑主这件事情。那因为经文已经刚刚读过了，我们现在就不再重新再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耶稣有12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应该还有11个人。但是当主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多马的，他不在场，所以只有10个人看到了复活的主，多马没有看到。后来多马回来了，其他的门徒都告诉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可是多马怎么反应呢？多马他不相信，他这样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弟兄姐妹，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的手上有钉痕，那个兵丁用枪插入他的肋旁，有水跟血流出来，所以他的肋旁也有伤痕。那我在想，如果多马他是生在现代，如果他是做一个科学家， 他一定非常的成功，因为他凡事都是讲求证据，空口无凭嘛，拿出证据来。向他做见证的这十个人都是他同生共死的弟兄们，最好的朋友，不是陌生人跟他讲的，是他最熟悉最好的弟兄跟他讲，应该是他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不是一个人跟他讲，是十个人都告诉他说我们看见主了。那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是换了你的话，你有什么反应？我想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多半就信了。一般人碰到应该多半就信了，就算不是百分之百的信啊，就在那个同侪压力之下，大概也会说啊，好了，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说，那我就信了吧。可是多马这个人，他很特别，他的口气非常的硬，他说除非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我总不信。一般人读到这一段圣经，多半的反应就是责备多马，怀疑小信。但是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倒是很佩服多马，而且很同情多马，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而且他敢说敢做，他不轻易妥协自己的立场。我很同情他，因为他是那个唯一被冷落的孩子，大家都有了，就是他没有，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就是他没得到。为什么你们都看见了，就是我没看见。 It's not fair。 主耶稣怎么不等我回来他就先走了？他来的时候有没有问到多马怎么样？我感到多马的反应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反应，耶稣也很同情他，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之后，耶稣就特别向他做第二次的显现。那我们这时候来先来看多马，一位疑惑的跟从者。多马他疑惑，他说除非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否则我总是不信。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分别，有些人他们是为了疑惑而疑惑，但是有些人是为了相信而疑惑。那耶稣对这两种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是为了怀疑而怀疑，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信耶稣，可是却一再的求耶稣显出神迹来，说你从天上显出个神迹给我们看。可是耶稣怎么样对他们？耶稣完全不理睬他们，耶稣说没有什么神迹显给你们看。但是对多马却不一样，多马他是为了相信而怀疑，他原来就已经信了耶稣，而且跟从耶稣，他这个人对耶稣非常的忠心。有一次耶稣要去看拉撒路，其他的门徒都知道说那个地方对耶稣非常非常的仇视，说觉得说耶稣去一定会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只有多马他开口说那让我们就一起和他同去，跟他一起被打死吧。他知道，他以为去那边会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但是他说我们还是跟主一起去吧，就算被打死还是跟他去。他一直就是一位跟从耶稣的人，但是他这个时候虽然说他是有疑惑有怀疑，他是要为了进一步的相信而怀疑，就是当他这个怀疑得到解答的时候，可以把他从现在的这一层相信提到更深更高一层的相信。多马当初他所相信的是一位活的耶稣，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他跟了耶稣，但是现在他要进一步相信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中间他经过一个怀疑的过程，而耶稣就解决了他这个怀疑的过程。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心里有疑惑，但是你是一个真诚的疑惑，你是为了相信而疑惑，那主耶稣不会冷落你，他不会说不理睬你。可是如果反过来，你是另外一种，你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说诚心想要信主，我就听听吧，我就看看吧，就算是真的话我也要考虑考虑我到底要不要信。那你就觉得说我这一生怎么好像就没有经历到主，因为耶稣不理你， 就跟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要求耶稣跟他多显个神迹，但是耶稣并没有理睬他们。可是当多马这样怀疑的时候，耶稣理他，他是为了相信而怀疑，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如果说你有个真诚的追求的心，耶稣会顾虑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怀疑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都是疑惑嘛，其实在那个疑惑的背面，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有些人他真心的疑惑，他因为想要说从现在这一层的相信更加的相信，往上更长进，所以他中间经过一些疑惑，他一旦这个疑惑解除了，他变得更信主。但是有些人他根本就不存心说要更信主，他只说哦就这样就那样，然后再多看一看，再多听一听，他听了半天，听了几十年，他还是原地踏步，所以他只是为了疑惑而疑惑，他没有长进。那这样子的人说，耶稣会不会特别的恩待他，帮助他，让他信心长进？不会。耶稣看人内心的动机，他不责备人的疑惑，但是他如果你是真诚的疑惑，像多马这样的时候，主耶稣顾虑他。那耶稣他因为经历了主，他而相信。那到后来，多马他变得完全的相信了。他原来是说，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还有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但是后来他一看到耶稣之后，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甚至也没有伸出手去摸他了。他原来说我一定要去摸他，但他也没有伸出手去探入他的手跟肋旁，可是他还是去相信，他俯伏在地就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这个经历是我们这一段这个事情整个的关键，就是多马他经历到主了，他经历到一位复活的主，他从怀疑到相信，因为他经历到主。他不是经历到一个宗教的环境，他也不是经历到一些教规跟教条，也不是经历到一些信耶稣的人，他是经历到耶稣他自己。那这个经历改变了他整个的人。弟兄姐妹，外面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遇到主，但是不能够使我们相信主。我再说一遍，就是外面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遇到主，但是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相信主。真心信主，你就必须要打开自己的生命，接触到耶稣。你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跟一些基督徒做朋友，那这些都可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遇到耶稣。一直到我们真的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信主。所以每一个人真心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看到说，主啊，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得到拯救，我的罪需要被洗干净。我们内在的生命被耶稣触摸到，我们愿意说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愿意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我们也能够像多马一样，我们说我的主，我的神。真的有了这么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么一个经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真的重生得救了。那有些人他从来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他没有生命转变过，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主。他们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一些宗教外层的东西，但是不是耶稣他自己。他们经历到一个宗教的环境，教会的生活，基督徒的爱心，他们都经历过。那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改变，外面加了很多的圣经知识、神学知识，加了很多的宗教习惯，那里面还是原状，就是还是没有重生得救。这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生病的人，说里面病了，病得蛮严重的。那这个时候有人给我穿得很体面，穿了一套全新的西装，又帮我理发，帮我洗脸，帮我打扮得很体面，可是我里面还是生病。那就像这个情况，我人并不健康，只是外面的。那一直要到说这个人病被医好了，生命不一样了，他健康了，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上西装再打扮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光鲜的、很好的。但是那个重点是 里面的改变。那弟兄姐妹，你的里面改变了没有？那你是否有一个真实的重生得救的经历？我不管你是不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或者说你已经参加一个什么宗教机构很久了，但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经历过耶稣没有？你是不是曾经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得到神的拯救？那你是不是有一次你曾经打开你的生命，让耶稣触摸到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到我生命当中来做主掌权，我愿意拯救我？那一直到你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否则的话，你就是在那个外层，就像多马一样，当他真的经历到主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经历到了复活的主，他认识到耶稣。那弟兄姐妹，你实在不需要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你这外在的东西加添不了你什么，也加添不了我什么。我做牧师也不要说，因为说教会多几个人，但是我很盼望说，弟兄姐妹也真的得救，真的信主，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触摸到，像多马这样子，他有一个美好的经历。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不是很确定说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今天你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生命，打开我的心，让主耶稣基督真的触摸到我的生命，我是真诚的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知道这样子的话，将来有一天我要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愿意你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这样真诚的考虑。那接着我们要看主耶稣他的反应，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位非常恩慈的救主。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责备多马，过了八天以后，耶稣再一次的显现。那他一出现之后，他就先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伤痕，摸我的钉痕，探入我的肋旁。他没有一看到多马他就骂他说，为什么就是你不信啊，大家都跟你讲了，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这么多人向你做见证，为什么你不信啊？耶稣没有责备他的怀疑，耶稣反而是很恩慈的对他说，那你过来，你摸一摸我的肋旁，你摸一摸这个钉痕，你确定一下就是我，我的的确确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耶稣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恩慈有怜悯的主。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下面说的那一句话，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停留在原地，不要继续疑惑下去，不要照你目前的情况一直保持下去，不要疑惑，总要信，要离开现在这个情况，要开始相信，不要再保持原状。耶稣不责备他的疑惑，但是也不鼓励他的疑惑，不允许他继续下去。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子，他不会责备我们，如果我们有怀疑，他不责备我，但是如果你要一直保留现状停留下去的时候，耶稣并不允许。那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的希望是我们要继续长进下去，不要再疑惑下去。那有些人他们原先是疑惑的，后来遇到了难题，就向神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解决了他的难题。那耶稣就说，现在你不要疑惑，只要信。可是他却继续疑惑下去，他好像本来是经过这次祷告垂听了，他就想要信上去了，但是他又掉下来，还是停留在原地。经历过主之后，本来主是叫他不要停留在原地，不要疑惑，总要信。但是有些人经历过主是经历了，可是他所说的是只要疑惑不要信，他还是一直又保留在原地。所以他想就是在继续那个疑惑的状态之下，主啊，你再多显个神迹给我看，你再多垂听我一次祷告，上次那个不算，那一次我的确是很有需要，也感谢主垂听祷告，但是现在我又有新的需要，你再来一次。第二次之后又说，哇，再来一次吧。那耶稣就说，不要停留在原地，不要疑惑，只要信。 耶稣是鼓励我们在信心上长进，不要保持现状下去。那接着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多马这个反应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敬拜，有的人不能够敬拜啊？多马他那个时候他马上他敬拜主，说我的主我的神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那犹太人他们从来不拜别人的，除非他认得说那个人是神，否则他绝对不拜。当他看到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就是认定了说这一位就是神，而主耶稣不再只是他的老师他的夫子，他就是一位真正的神，从死里复活的神。那弟兄姐妹，我有个经历，就是真信主的人他们能够敬拜神，但是如果说心中一直有怀疑，不是很真诚相信的人，你把他放到什么环境里面，他总是没有办法真诚的敬拜。他总是唱诗的时候他没有同感，读经的时候他也没有同感。那不是因为说那个客观的环境不好，而是因为说他内在他就是不是那么信。那一直到真的信的人，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就是能够敬拜。那多马给我们看到，当他真诚相信的时候，他马上就敬拜主，他那个敬拜就从里面就出来。我这次去大陆就每天早上参加他们的晨祷会，那晨祷会从早上6点到7点，30几个人跪在一起祷告，那个灵里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甜美，感到自己跟主很亲近，跟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的亲近。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祝福，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只有向神祷告，没有跟人讲任何的话，就时间一到大家就进去，就很安静的就跪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就祷告。没有音乐伴奏，就是唱诗，有的人他开口唱了第一句，其他的人就跟上来，大家就一起去唱。这首诗一唱完了，马上就有一个人开口就祷告，他祷告一说一句，其他人就大声说阿们，再说一句马上就阿们。所以从头到尾非常的火热，一点冷场都没有。那一祷告完了，马上又有一个人他又开口又唱了一首诗歌，大家又接上去，就是这样子一个钟头就很快的就过去了。那就感受到说这是灵里面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大家就是很真诚的唱诗，很真诚的祷告，是在那里敬拜主，就唱诗祷告完全是向神的，没有跟人讲一句话，但是一个钟头大家都是诚心诚意的在敬拜。而且你知道他们没有诗歌本，没有钢琴伴奏，可是一个人起一个头，其他人全部都唱上去，那个诗歌是写在哪里啊？他们都背下来，存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一个人起一个头，他们就一起就唱上去。那这些就是他们那个条件实在跟我们没得比，没有受过什么音乐的这些造就啊，装备啊，也没有什么好的诗歌本啊，没有什么诗情啊，乐团啊这些，但是他们，而且他们那个信主的年份可能比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还少，但是他们一敬拜的时候就唱上去，一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非常的流利啊，大家就一起说阿们阿们。我们就感到说在灵里面的交通，向神的敬拜就是非常非常甜美的一个经验。那他们是真心信主的，所以这么困难的一个条件之下，他们的敬拜主毫无阻碍，说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真的一个经历，一个印证，说只要你真心信主的时候，你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可以好好的敬拜神。那主耶稣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信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条真理。他就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如果只是一直求说我要眼睛看见眼睛看见，看不见就不信的话，那个是有限的信心。那过去的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十大神迹还是不信，死在旷野。因为神本身是灵，我们要用眼睛来叫神显给我们看的话，我们所看到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又有个更高的东西，就是你的灵。每一个人灵在自然状态的时候，他是信神的。你在一个自然状态，你跟神独自相处的时候，你独自相处的时候，你是感到说这宇宙之间是有神的存在。你如果是觉得说不信神呢，反而是违反自然的。你会自自然的觉得说一定是有神在，你跟神的那个交通是从里面流露出来，是自然的。就当你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去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相信他。所以没有看到，用眼睛看到而信主的人，那些人是最有福的，因为我们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最高的本能来去接触神，而神本身就是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最后的结语我要请大家读一下，这个结语是在第30-31两节，这其实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结语，翻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读第30节。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第31节写的是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整本的福音书的总结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整本福音书是为耶稣做见证，告诉你们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也就是救世主。说这一位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世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本身就是神，神的儿子也就是神，他有神的本质，他到世界上来救人，叫我们能够认出他真正的身份来，好叫我们能够打开心门接受他做救主。当一个人这样子信他的时候，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真的生命，也就是得到神所给的永生。那弟兄姐妹，常常有人问说这个永生怎么可以确定自己得到永生？每个人有很多想法，可是圣经很清楚的说，在约翰一书第1:12，就是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你得到了救主，你就得到了救恩，你如果没有得到救主，你得到是别的东西，你就是还没有得救，没有得到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说，我信了耶稣没有，在我里面是否得着了救主。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生命。我们约翰福音到了第20章，其实它的正篇讲耶稣一生的到这里是一个 结尾，下面是它有一个补记，多了一章的在那里。但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件事情，耶稣他是救主，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还是用 ABC 的3个字，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得到永生的3个步骤，第一个是承认，照着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他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这是 A。 B 的话就是相信，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一个就是做一个宣告，借着祷告来向神宣告说，天父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当你这样子真诚的去做，你真诚的向神认罪，你真诚的相信耶稣他是救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真诚的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打开我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这个时候你就得着了耶稣，也就得着了永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 我们求圣灵再一次来光照我们的心，再一次把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不至于有一个人沉沦。主啊，你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他们是追寻真理的人，他们是慕道的人，他们也是真心愿意信主的人。求主的圣灵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愿每一个人真心的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求主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